让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二章，今天信息我们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对不起，祷告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背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到众人和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好多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一做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还是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敬拜，但愿我们的敬拜能够像馨香的祭达到你的面前。主，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主求你的话，求你的圣灵在将你的话向我们众弟兄姐妹来打开。主，让我们这是在你的话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众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愿意顺服在你的话语的权柄的下面。主，让我们有耳听的就可以听。主，恩待我们，也求你真是看顾啊你不配的肢体。主啊，求你特别恩待孩子在你的面前，还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这个昨天那个一定打电话问我那个说这个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什么，我说这个还是原来那个题目神的仆人，还是原来的题目神的仆人。那前面两次那个我们都讲到这个题目关于神的仆人。当然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就有跟弟兄姐妹讲，就是说教会到了每两年要重新产生新一届的执事。那这个月当中呢就是我们的信息就是着重在神的仆人和神服侍神这个题目上面。但是我想在今天我这里讲神的仆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有一个误解，觉得神的仆人就是教会当中的几个人，实际上这里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我如果这里讲神的仆人，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的话，我希望不会吓昏一半的人，但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因为什么是神的仆人？正解就是什么呢？侍奉神的人就是神的仆人，侍奉神的人就是神的仆人，就是神的仆人。这点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叫摩西 去把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引出来的时候，耶和华跟摩西怎么样说呢？他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OK，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在这里呢，神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容我的百姓去，他没有说容我百姓当中的几个人去所以好侍奉我，而是说容我的百姓去，所有的人去，所以他们可以怎么样侍奉我。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罗马书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里的弟兄们是什么？在这里保罗，圣灵界的保罗是对所有的弟兄们在讲，男弟兄女弟兄一起在讲，所有的弟兄在讲，不是说你们这一群人当中的几个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我们在这里我想要讲到的一点就是说，在这里所有服侍所谓神的仆人就是什么呢？就是蒙了神的怜悯的人。今天蒙了神的救恩的人，蒙了神的怜悯的人，都是神的仆人。不错，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在这个信息当中，我们要预备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可以为怎么样为教会啊下一届产生下一届知识祷告。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清楚一点，就是说一个次序问题。所谓的我们最后下一届的知识几个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实际上只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我们教会所做的一件按神给这些弟兄姐妹的一个恩赐啊，我们在他的服事的职份上有一个确认而已。这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这很小的次序上是什么呢？次序上实际上是应该是什么？应该有所有弟兄姐妹起来的一个复兴，一个服事，一个侍奉，才有什么呢？才有我们来确定几个弟兄姐妹一个，按照他们的恩赐，按照他们教会的需要来确定什么呢？来确定一个服事的一个职分而已。所以我们不能够本末倒置。本是什么？本是所有的人什么？本是容我的百姓去，所以他们可以怎么样服侍我。所以这个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弟兄姐妹要清楚看到一点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个本，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我们也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个本是什么？这个西瓜是什么？这个本就是什么？这个西瓜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有在这里蒙神的恩典，已经接受神的恩典的人，已经在神的救恩里面的人，都要做一个什么呢？都要做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神的仆人。我们要在灵里有这样的看见，只有当我们有这样的复兴的时候，我们在服侍上，在我们在服侍的真理的认识上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复兴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让我们教会所谓的产生下一届的知识，才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能够让这个教会能够成长的一个过程。不然的话，我们会掺杂进什么呢？如果我们自己在服事上，在服事的真理上没有看见，没有认识，那我们只会剩下一些什么呢？只会剩下一些人的东西出来，来判断这个人合适，那个人不合适。这个不是什么？这个不是在人在判断一件事情合适不合适。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一点，我们清楚的要知道一点，教会产生几个知识并不是重要的事情，这只是什么？是根据教会治理的需要，根据什么？根据这教会众人所认同的这些弟兄姐妹，神所给他的恩赐，有一个什么？一个服事职分上的确认。但是要紧的是说，众弟兄姐妹所有每一个人都要在什么？都要在这里做一个神的仆人，都要在这里做一个服事神的人。这是神的心意。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跟以色列人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们要到进到什么迦南之地，享用神所赐给的流奶与蜜之地的丰盛。第二个，他们要在那里什么服侍神。这是救恩的两个方面全部在那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今天在主里，我们享用了他的救恩， 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面前，怎么样？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是神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这个迦南地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是神也说了一点什么？要什么呀？不光是我们享用神的丰盛，我们也要什么呀？服侍神。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你看，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教会实在不应该怎么样，教会实在是要让弟兄姐妹，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应该知道这件事情，被神尊重是相当大的一件事情，天底之下没有什么呀，没有比这件事情更大的事情，对不对？你如果去看一下所有的军人当中啊，守卫在什么总统府的这些军人中，看上去什么呀？守卫在总统府和总理府的这些军人看上去中最神气一点，对不对？有没有？因为他在什么？因为他在守卫一个王，对不对？他的地位就比较尊贵嘛。但是今天是说，如果说是我们这样一个人，我们这样一个卑微的人，说能够被父所尊重，被神所尊重，那是何等的荣耀。所以在这里啊，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看到一点，就是说啊，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一点，我们失去这样的福分，那是很大的一个亏损。我们生命当中失去这样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亏损。所以今天呢，我讲的这个神的仆人，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是怎么样？是每一个人，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盼望说，神光照我们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来看，借着圣经，借着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我们来思想神在我们要服侍他这上面的心意。当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当中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有一点什么，我们可以更好的为教会要做的产生执事的事情祷告。因为你在当中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服侍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你也可以按照这个心意来，或者为你自己祷告，或者神要兴起你，或者为什么，或者为将来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执事祷告。你神要让你怎么样，让你能够顺服在他的带领下面。所有这些，当我们只有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服侍的这个光景当中，知道神对我们神的儿女在他服侍上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事情才可以水到渠成，而不是什么呢？按照人的意思来弄成，这我们的都是人的意思，这个评头论足，那个评头评脚，而是什么？而是真正的在主里把整个这个事情看成是一个什么？看成是一个服侍。无论是神要兴起你也好，我神要兴起其他人要你来扶持这个人的服侍也好，都一样。所以我们要借着经文盼望，今天我们神可以给我们在这个神对我们服侍他的这个心意上有一个看见。那罗马书第十二章的话，如果你看，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啊，罗马书第一章第八章讲到什么？讲到就是神全备的救恩，特别是对方对什么呢？对外邦人。然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是特别是救恩在以色列人身上是怎么样，是分开讲的。然后总的来说，到十一章的话呢，就把神的全备的救恩讲清楚。然后接下去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有人称为呢，这一部分呢是什么呢？这一部分是基督徒的行为法典。换句话说，我们既然在这样的救恩下面，我们既然已经蒙了神完全的救恩临到我们了，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今天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来因信被称得称为义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是怎么样？所以他们称为十二章到十五章是基督徒的行为法典。但是呢，在这个行为法典讲到了很多的东西，讲到很多东西的时候呢，有讲到基督徒的为人怎么跟世界的政权世界相处，跟弟兄姐妹相处。但是前面讲到所有这些讲到的为人当中呢，第一节和第二节呢是一个总纲。第一节第二节是一个总纲，这总纲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这一切，所以这些并不是什么呢？并不是我们按自己想要做，按照人的意思，按照人的肉体来做一些事情，而是说是一个什么呢？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第一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神的怜悯慈悲领导我们，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把自己献成，不是自己来做，而是献做一个活祭，献上去来做。然后呢，讲到 我们不费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按照世界的模式来做，而是体验什么呢？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罪。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从这些方面呢来思想一下，就是说服侍这个事情，神对着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上神的心思，我们在这里正是借着服侍啊，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他的工作，让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做成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样式这样的工作。来，我们来思想服侍的神的心意，就是神要我们做他的仆人的心意。来，神要他们做他仆人的心意，以至于我们说，我们教训，我是盼望说，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在服侍这个事情上有一个复兴，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理当中有更深的看见，在实际的操练当中也有更大的复兴。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说服侍侍奉是因着神的爱的吸引，也是神的恩典。这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看清楚的一点，侍奉是因着爱的吸引，也是什么呢？也是神的恩典。来，一个基督徒的在神面前的服侍，不是教会或者是不是牧者道理教导的结果，不是教会或者不是一个牧者道理教导的结果，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心里有的一个催促。是因为什么呢？是因着爱的吸引，你不用不到人教导，你就有这样一个什么，就有这样一个催促心理，我要来怎么样，我要来服侍神，我要服侍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什么，所以保罗没有讲什么我以神，我按照神的从神那领的旨意怎么样我教导你，而保罗说了什么，圣灵就是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什么呀劝你们，这是神的慈悲，就是把我们的眼光领到什么呢？引到那里，神那里去。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讲到一件事情，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讲的时候，他讲到他们一件事情，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啊，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离开偶像归向神以后呢，他们就要什么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你看这两者之间的接连关系，当他们离开偶像归向神的时候，换句话说什么呀，当一个人真正蒙神的怜悯蒙恩得救以后，他离开了过去所服侍的东西，偶像就是他什么过去所服侍的东西，然后怎么样就马上就转向什么要服侍什么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两面，是救恩的两面是发生的，同时发生在我们身上，离弃偶像要服侍什么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一个就是蒙恩得救以后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催促，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更深的一个是什么呢？持续的一个是因为爱的吸引。今天我们当中很多都是做妈妈的，对吧？很多都是做妈妈的，母亲可以为孩子怎么样做很多的事情，任劳任怨。今天我想在这里每一个，我想我们教会每一个母亲都是这样，母亲可以为这个孩子做什么，做所有的东西任劳任怨。为什么？很简单的一件事，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母亲对孩子的这个爱，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母亲就是就因为这个简简的爱，我心里就有这样一个什么，来服侍他的这样一个心。这个啊，在生命记当中啊，神在当时给这个进迦南地的人啊，定律法的时候啊，有一条律法讲到什么呢？有一条律法讲到的是，就是怎么样过一定年数，你一定要释放那个奴仆，就是在你家为奴的人啊，到一定时候你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释放他，就是你要让他走。但是呢，神在定这条律法的时候呢，神却说了一点，定了一点什么呢？他说，如果这个奴仆说，我爱我的主人，我不愿意自由出去的话，那么这个奴仆就可以留下来永远服侍主人。这是他定的一条律。换句话说怎么样呢？ 在这里神实际上是在借着这条律法是怎么样，借着这条律法是让我们看见今天怎么样，今天的一个缩影，就是预表今天的一件事情，预表今天的一件事情。每一个我们怎么样，每一个我们被主的爱所得着的人，每一个被主爱所得着的人，今天怎么样，都是在主的爱下面的一个什么奴隶。来，然后我们这些人都会从心里，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从心里说一句话是什么，我爱我的主，所以我不愿意怎么样自由出去。这样的话呢，剩下来给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可做了，就是什么，永远服侍我们的主人。哎，就是永远服侍我们的主人。哎，所以让我们看到，如果是说母亲之间人所有的非常有限的爱，奴隶应该是感恩他的主人非常有限的爱可以来服侍的话，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被主的爱得着的时候，今天我们被主的爱得着的时候，我们更怎么样，心里更会有这样一个渴望，一个冲动，可以说是要来怎么样，要来服侍我们的主，要来服侍我们的主。罗马书讲到是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在这样的爱在吸引我们，催促我们。另外一点呢，服侍神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恩典，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不光是有我们在里面一个爱的一个催促，另外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大卫在他的一篇诗篇当中啊，他讲到，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宁可啊在我神的什么殿中看门，也不愿意什么在恶人的帐篷里睡觉啊，大致意思是这样。他说，大卫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宁可在神的殿中开门做这样一件最小最小的事情，也强于在什么呢，在恶人的很舒适的帐篷当中睡觉。大卫有一个要在什么呢，要在神的殿中服侍的心，但是什么呢，但是大卫却不能够。旧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怎么样，神的殿中就连大祭司也都怎么样，一年才能只有一次怎么样进到神的殿中。但是神的恩典，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不光为我们开了这个救恩，也为我们开了什么呢，也为我们开了服侍他的通道，也为我们开了服侍他的，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殿中来服侍他，这是神给我们一个什么极大的恩典。我们知道，当我们服侍他的时候，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会改变。我想我们这里弟兄姐妹都会多多少少有这样的经历，知道怎么样，我开始服侍神的时候，神的恩典是怎么样领导，最明显不过的是什么呢，最明显不过就是神借着服侍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多认识神丰盛的恩典，来更丰盛的恩典。所以你看，这是神的恩典。这个啊，彼得前书，我们都彼得前书这个啊，都有一些经文，我们都知道他说怎么样呢，讲到我们的时候，讲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是第一句话。换句话说，唯有我们是什么？是一群什么蒙恩得救的人？唯有我们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第一句话。然后第二句话是什么？是有君尊的祭司，有没有这句话？接下去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得救了以后，他第二个职分显出来的就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什么意思？君尊的祭司在旧约的概念当中，祭司就是一个什么？专门服侍神的人，专门服侍神的人。来，彼得前书讲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然后接下去是什么，是神的子民，是为了叫你们什么宣扬那招你们什么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是说神的恩典给我们，给我们救恩的时候，不光给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被拣选，也让我们成为什么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怎么样神的恩典只怎么样只拿神的恩典的一部分，把另一部分怎么样给忘掉了。要把神那一部分的恩典要完完全全的，神要让我们有丰丰富富的进入迦南地。进入迦南地是什么？进入迦南地得享神完全的丰盛，一个是什么？享用神的恩典也服侍神，这才完全的享用神完全的丰盛在那里。哎，所以有君尊的祭司啊。以前我讲过这个见证，我在啊读大学的时候啊，神让我有个机会服侍一个牧者，非常非常非常有那个牧者。我就问他，就是说他当时是怎么样来选择服侍神的，怎么样走上服侍神的这条道路。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就经常的送一些帮助给他，所以他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教会是有爱的地方。他说但是这并不是什么呢，这并不是他服侍的是他开始，但是呢他真正觉知服侍是他当他信主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他才被主的爱所感动。他说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主居然为我而死，所以这是他服侍的开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让我们清楚我们服侍神是什么呢，服侍神是侍奉是什么呢，是因着爱的信，也是神的恩典。第二个侍奉是一个呢是什么呢，是一个献上活祭的一个敬拜，是一个献上活祭的敬拜。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讲到什么呢，一开头就讲到一个全人的奉献，有没有讲到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样什么身体献上当成活祭，换句话说什么，把我整个人都什么呀，把我整个人都放在什么放在祭坛上，对不对，这一个全人的奉献。但全人的奉献呢，接下去马上带出的就是什么呢，一直到十一节总体上都讲的是一个什么，都讲的是一个侍奉，有没有，都讲的是一个侍奉，对不对。既然我们看到就是说奉献，全人的奉献一定要引出一个什么，引出一个侍奉。奉献是要有一个出口，奉献是要有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就是什么，侍奉。 OK， 这个出口就是侍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侍奉呢，也是就是把我们自己怎么样呢，放在神的手中，对不对，献成活祭。你知道死海啊，那个啊，死海是一个死海的矿物质很丰富的，对不对，是矿物质很丰富，但是因为它没有出口，所以呢怎么样，所以它就成了死海，对吧，就成了死的东西。如果我们身上有很多恩典，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出口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生命也都会成为什么呢，就没有生命的活动，我们也都成为什么，死。很多基督徒，我不说很多，实际上这个自爆，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没有能够活在更深的恩典当中，没有经历更深的恩典，有的时候或者是倒退，有的时候活到一个程度甚至看主像陌生人一样的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没有为自己的奉献找到一个出口，而这个出口就是什么，就是服侍。 OK， 另外我们想到一点，就是说献上活祭的这个事情啊，也让我们想到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什么，很熟悉的一个图画，那个图画就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什么献以撒，有没有，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图画。以撒被摆在这个祭坛上，它是一个什么，以前的献祭，所有的献祭实际上是什么，旧约当中所有的献祭祭物都是什么，都是死的， 都是杀了以后再上去的。唯有什么？以上是什么？是一个活人放在上面，有没有？活人放在上面。实际上，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什么？我们当然都知道是什么。我们看到一点是以上的顺服。所以侍奉、奉献，奉献本身就是一个顺服，献上活祭本身是一个什么顺服。今天神把我要我们把这个人，当你来服侍的时候，当你说我顺从里面的这个感动，要来服侍的时候，要来服侍的时候呢？当我顺从里面的这个呼召，要来服侍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顺从，顺从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让我们能够顺从里面的催促，然后来服侍神。这也是就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敬拜，实际上服侍是嘛？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一系列的，实际上什么样是真正的敬拜？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自己，我们坐在这里说唱一个诗，就是一个敬拜，对不对？但是这个敬拜在这里如此的侍奉，这个侍奉是讲的是一个什么？这个侍奉实际上原词讲的是一个敬拜。换句话说，一个人真正向神的一个敬拜是真正怎么样？顺服在神的面前，把自己怎么样交在神的手中。我想弟兄姐妹，实际上弟兄姐妹心里都会有这样的，我们在服侍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我们真是按神的心意来服侍神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个什么顺服的过程，都会有一个把自己不计较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别人会说什么别人不会说什么，别人会赞扬不会赞扬，所有这些都放弃不变，是因为主在心，我愿意把自己怎么样放在这个上面，放在这个上面来服侍。这是一个活祭，这是服侍的一个真理。就是说这个不是在我在做一些事情，不是说我能够在这教会能够做多大事情，而是说什么呢？而是说我自己愿意把自己放在什么？放在神的手中。神心既然给我这样的感动，我就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这是一个舍己背起之下的一个过程，也是学习我们主的一个过程。哎，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我跟一些弟兄姐妹也交通过，很多时候就是因着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啊，我常在想我在过去在 Clemson 大学的时候校园团契的服侍，然后到这里教会的服侍，很多时候实际上这确实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说按人的心思，就是说好像应该别人来服侍啊，或者是说有些难处也很难跟别人来说，或觉得不服侍或许是更好，也可能是更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自己在心里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托付，就是说你要把自己放掉，然后把自己放上去。那如果教会弟兄姐妹需要你的服侍，你就要把自己放掉，你就要把自己放上去。如果有一天神需要你安静，神会让弟兄姐妹让你知道你要安静，下达。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难处啊，有些难处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如果我过多的计较别人会怎么看我或者是情况，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摆上去。但是呢，在这里怎么样呢？就是说把自己放下，把自己放上。服侍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是一个活祭的奉献，是一个敬拜，不是我做一些事情。我刚才讲的这个牧者，他在大学，他要去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德克萨斯州的时候呢，他当时呢在帮那个帮当时的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翰逊竞选，他是他的两个竞选的主要顾问之一，因为他所负责的选区选得非常好，所以那约翰逊就当选了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联邦参议员。当时那个约翰逊就跟他说，他说你非常有政治的天赋，他说你非常有政治的天赋，他说我给你已经争取到那个 Georgetown 就是乔治城大学的入学名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乔治城大学是什么，乔治城大学是美国培养政治家的地方，对不对？乔治城大学， 在与此同时呢，他又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神学院，耶路撒冷协和神学院。他在这个时候，他就跟我，他要跟我分享的时候，他是说，实在在那个时候，他说我本人也是非常一个非常什么呢，热衷于政治，希望干一番大事业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决定顺服神的带领，神在他心里的呼召，放下自己，把自己放上，走上一条什么服侍神的道路，服侍神的道路。所以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想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在思想哈，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啊，教会在接下去形成新界的知识，但是我想在这个时候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弟兄姐妹如果看到服侍的这个精髓，是把自己是一个敬拜，是把自己献上当成一个活祭，把自己放下，把自己放上，这样一个过程的话，那我们怎么样？那我们就是真的是说，先来把自己放上，而不是什么，而不是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合适那个不合适，把这个放上，把这个放下等等这些人的东西，就把这个整个这个事情，那一位你自己或者另外一个来做这个职分是什么？是一个奉献，是一个敬拜。你在边上如果把自己放上也好，你来带导，为他带导也好，为他支持也好，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敬拜，也是一个奉献，也是一个实际放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光景下，一定要在这个光景下来做这件事情。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把在服侍的这件事情上，把自己放下，把自己放上，把自己放下，把自己放下，我们一切怎么样属肉体的一些东西，单单顺从我们心里的这一个呼召，因为我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也是什么有军征的祭司，我们一定要进什么有军征的祭司这样的一个职分。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一点就是说，侍奉神是让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来，相反的，让我们被神磨成神儿子的样式。OK，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是什么？第二节讲到什么？不要什么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效法这个世界，这个字本身是什么呢？这个字本身是说不要被世界这个模式所固定，而被世界所磨成，而要被神所磨成，这是他的一个意思，这是他的意思。然后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当中讲了两个对象，他说是什么呢？讲了两个，他说一个人不能什么侍奉两个主，哎，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怎么样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罗马书当中讲到两个模式，第一个是什么呢？世界的模式，效仿这个世界的模式。然后第八章的时候讲到，今天我们主日学的时候讲到什么呢？另外一个模式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模式，哎，主耶稣基督的模式。他说要我们效法神儿子的模样，的意思就是说要把我们什么，要把我们磨成什么，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有一个误解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不侍奉的话，可能最多就是我不热心，但是我灵里的追求好像还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很大的一个误解。这绝不是，因为属灵的成长绝对离不开什么侍奉，属灵的成长绝对离不开侍奉。而且耶稣在这里，而且圣经在这里也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呢？也没给我们留下中间的地带。换句话说，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讲了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不侍奉神的话，你一定会侍奉什么阿们。换句话说，不追求侍奉神，一定会追求侍奉主以外的东西。 这当中呢实际上是没有一个中间的地带。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盼望我们今天可以说，今天神让我们来服侍，让我们服侍的时候，就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有一个机，在这个被磨成什么呢，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让我们可以怎么样被磨成这样的光景， OK， 被磨成这样的光景。这是神界的服侍，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让我们，你比方说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服侍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我要学习怎么样，学习谦卑，对吧？第二个前面讲到的上一次冯涛弟兄讲到的，服侍的时候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自洁，因为怎么样，神只用什么圣洁的器皿，对不对？那所有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灵命的生命是什么呀，是有很大的改变的。世界上的东西所有在这里都远远比不上什么呢，远远比不上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神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的改变。我今天我个人来讲，我也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有很多好的事情在我生命当中发生、right? 我想不讲大家也知道很多事情，但是也有很多什么呢，困难的时候。但是无论怎么样，我心里有一个，就是说所有这些好的，世界上看来好的东西，比跟我在服事当中所得蒙神的恩典，所经受的，所得到的，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改变，是没有办法比，没有办法比。再回到那个牧者哈，再回到那个牧者，那一年我在讲那个牧者，对不对？因为他那个时候，那一年正好是什么呢，正好是布什跟克林顿在竞选，第一次的竞选总统。那个时候当时有第三个候选人，那个时候那是很大的一件事情。第三个候选人叫 Ross Perot， Ross Perot 是从德克萨斯来的。 Ross Perot 当时是作为第三派的代表，他实际上得了大概有20%的选票，大概布什败选大部分是去因之于他。你知道 Ross Perot 是什么？ Ross Perot 跟我刚才讲的那个牧者，他们两个人当年是同时为那个约翰逊竞选的，然后许多年，因为当时约翰逊就给了他们两个同时这样的机会嘛，所以 Ross Perot 就去了，反正我估计他好像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然后就成了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所以他那次竞选他全部是自己掏的钱，反正整个这个事情在整个美国政坛掀起很大的波澜。所以当时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深的比较，因为我本人本身也是怎么样，你跟我讲很多事情我并不在乎，我本人本身也是非常的说，年轻的时候是盼望是成为一个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做一些大事的人。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我知道这段历史对我来说是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两个人在20多年前在同样的地位上，一个人现在在一个国 national level 是一个成功的名人，而另外一个人呢只是在北卡 North Carolina Black Mountain 那里一个山区的一个小教会的一个牧者，来，这两个对比呢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有一天呢，我跟他去那个已经在接近十一月份了，接近十一月份选举到白热化的时候，我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就去山上散步。山上散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当初你做这个选择有没有后悔，有没有后悔？他没有回答我的话，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 坐在那里很长时间，在北卡的那个在 Black Mountain 那个山头上坐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很长很长，我也就坐在那里不响。很久以后，他像是对自己说，也像是在对天上说，但肯定不是对我说。他轻轻地说了一句，他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与服侍这位万王之王相比。但他说的是英语， Nothing compared to serving the King of the Kings。 在那个时候，也不是他这句话，你知道北卡的那个11月份、Blue Ridge Mountain Parkway 是恐怕是全美最美的地方。那个时候漫山遍野那种金黄色的树叶，整个这个给你一个情景在那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成熟，一种生命的成熟。并不是因为他那句话，而是神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这一幕的布景对我以后的生命，实际上以后的服事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说，神让我看到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的这句话在讲出来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的，神让我看到的一点是说，借着神在人面前的服事，神可以把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得什么如此之美。神可以把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得如此之美。因为你知道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对照，就是什么呢？就是另外 Ross Pro 那个时候正跟两党的候选人打的，就是竞争打的火热。然后我们都知道政治竞选怎么样，所有的 accusation， 所有的反正脏话粗话都在这里。一方面是一个什么，在世界上怎么样用着各样的来抹黑对手的一个什么一个政治人物，另一方面是一个小山村的一个小山里的一个神的仆人。但他在这里说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什么可以与服侍万王之王相比。所以我就看到一点是说，当我们选择被神来服侍神的时候，让神有一个机会在我们生命上什么呀，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上做一个磨成的工作，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这个样式，当圣灵把这个样式交通在前，你可以看到这个样式实在是美得无比，实在是美得无比。那我们很快的再来看一下第四一个，侍奉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做肢体的侍奉。刚才我们讲读到的经文当中接下去很多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说肢体不要把自己看得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肢体怎么样，肢体都有怎么样不同的功用，对不对？有没有都讲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前面我们讲到侍奉的原因是神的爱吸引，也是神的恩典。第二个，侍奉的实质是一个献活祭的侍奉。侍奉的结果是我们被磨成什么神儿子的样式。然后具体的服事当中呢，具体到第一个就是说，服事是一个在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的服事。我想把这句话讲白一点的话，就是对我们今天我你每一个人在这里，凡是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被主的恩所接受的，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想讲的白一点的这句话，第一点就是说，你不是一点也不能做，你也不是全部都能做。这是第一个。我们第一一定要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在什么，一定要在主里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对自己的有用感。 OK， 我自己是有用的，有用感。 OK， 第二一点，再大的肢体也不过是一个肢体，再小的肢体也是一个什么肢体。哎，再大的肢体也是一个肢体，再小的肢体也是在肢体当中的服侍，就是说你可能很小，但是怎么样，你这个肢体还是要发挥怎么样，发挥它的功效，这样整个身体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来工作。哎，这是一个。很多时候我们服侍当中一个难处，很多时候在这里我之所以讲 刚才讲是说，我说你也是神的仆人，可能会吓倒一批人的话，有一个在我们心中好像这个神的仆人做一些大事情就一定是，但是从侍奉的角度来讲，很小的一个服事也是服事，很小的一个服事也是服事。哎，很多时候就是说，在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主把什么呢？主把他的工作分给个人，主也把他的恩赐怎么样分给个人。所以呢，我要怎么样呢？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就是我一定要把我自己这一份怎么样接过来。我不能做全部的，但是我也不是怎么样一点也不能做，我忠心于我所领受的一份，我也敬重别人所领受的那一份。哎，我也敬重别人所领受。这教会服事最大的难处就是说呢，我们自己看自己想，看我自己好像没有这个恩赐，想我自己可能可以做那件事情，这是一个难处。但是呢，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呢，在肢体里的服事，我们要求我们是不是按自己看，把自己看得一点也不能做，或者按自己看看得什么都能做，而是按神的心意来看，把自己看得什么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哎，啊，当我们真是有这样看见的时候哈，当我们真是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知道我是一个肢体，我有我所领受的职分，我也当尽忠来做这些职分的时候，在一个身体来一起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就能达成一个结果。达成一个什么结果呢？这个结果呢，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说的，就是说全身，我就读一下哈，他说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各节百节各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什么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你看整个这个服事，在制作肢体，在身体当中的服事达成，最终达成的一个结果是身体会增长，然后肢体也会怎么样被建立啊，肢体被建立。第五个侍奉的一个，神在侍奉当中心意是要我们按照所给的恩赐专一忠心的服事。 OK， 专一忠心的服事。许多我们开始学习服事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服事的范围很小，好像只有这几件事情是可以服事。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对神的侍奉神的心思是对的话，如果我们对神侍奉神的心思是对的话，那我们的范围是很大。哎，任何一个神的儿女要来服事神，这个教会都会容得下，都会什么呢？都会有你要做的事情。哎，在这里讲到什么啊？前面的经文当中讲到有教导的，有治理的，有怜悯人的，在这里无非表明一个事实什么呢？无非表明一个事实是说，教会当中神给你有各样的恩赐，给每个人有各样的恩赐，神也预备了什么个人服事的岗位在里面。我们向个别人做见证，与教会同心祷告，邀请慕道友来教会参加聚会，来探望扶持软弱的肢体甚至打扫这个教会所有这些事情，只要我们有服侍神的心，神看到神给我这点恩赐，我能够很忠心的来做这个服侍的话，这就是神要求我们。神不必要求我们做一些神没有把恩赐给我们来做，但是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要我们来做这些事情，哎，要我们在这些事情啊。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什么我有没有这个恩赐的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我有没有在神面前什么忠心的这个问题，忠心的用好我这一份，忠心的用好我这一份。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专门看到这一点啊。如果我们全教会我们都一起在服事上能够忠心的话，我们众人就一定会在恩典上见证我们的长进，哎，神的心意呢也就成就在我们教会。最后一点很快的，就是说服事是在圣灵感动下长久持续的服事。服事是在圣灵的 带领和感动下的一个长久和持续的服侍。你如果想到前面我们讲服侍是一个敬拜，服侍是一个献祭的话，那自然就很清楚，是吧？但是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特别的看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十一节的时候讲到什么呢？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怎么样？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有没有？最后一节讲到心里火热，这个心里火热这件事情呢，心里火热这件事情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在灵里面的火热 ，OK， 灵里面的火热，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一点哈，如果我们看到一点，如果我们的服侍是一个献上活祭的服侍，那你就知道一点什么呢？是这个服侍就是不是凭着什么肉体的热心可以做得来的事情，这个服侍就不是凭着肉体的热心可以做得来的事情，因为我们肉体是不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所以呢，在服侍当中也让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来记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催逼，在我们的提醒，这个提醒让我们来服侍神，而不是我自己肉体当中的一个一时的火热。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肉体当中一时火热怎么样，只能持续一时，但是呢灵里的催逼呢却可以怎么样，一直吃到永远，一直吃到永远。 OK， 为什么我们的服侍一定要是在灵圣灵的带领下来长长的一个服侍？因为这里也表明了什么呢？一个持续的一个永远的服侍，也表明了我们服侍真正按神心意的，不是我们肉体当中出来的服侍，按神心意服侍的一个特点。这个服侍是什么呢？这个服侍是持到永久的，这个服侍是持到永久的。如果你看启示录的话，启示录讲到什么呢？启示录讲到说，所以他们在宝座前昼夜的在他殿中服侍他。来，服侍是一件从是敬拜是一件从直到永久的事情。然后怎么样呢？他说启示录后面也讲到说，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侍奉他。换句话说，在永远当中还是有侍奉之内的，这是一个，这是侍奉的一个特点。按神心的侍奉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永远的侍奉。另外一个按神心的侍奉也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永蒙纪念的侍奉。今天我们在地上做的也是一个永蒙纪念的侍奉。当玛利亚把圣膏膏在什么香膏膏在耶稣头上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当玛利亚把香膏膏在耶稣身上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侍奉。来，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是讲什么东西啊？他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什么纪念。在神面前的服侍为什么会持续的侍奉？因为怎么样，我们的侍奉是直到永远，也是永蒙纪念，也是永蒙纪念。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讲到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为什么不是突然的？因为什么？因为在主里是什么？我们在主里所做的工服侍神是什么？永蒙纪念的。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回过来想一下的时候，我们一个如此卑微的人居然可以在一个永蒙纪念永远长存的一个事工上有份，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是何等蒙福的事情。盼望这样的恩，这样的看见，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复兴我们对来重新认识我们对服侍的侍奉的一个看见，来重新来复兴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还是感谢你，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服侍那万王之王相比。主啊，巴不得你今天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心中来做奇妙的工作，主啊，恩待我们这个教会，主啊，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主进入蒙恩得救，进入迦南地，主啊，让我们做被拣选的族类，主啊，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做服侍你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主啊，让我们真是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自己，把自己放上的时候，主你用我们，你也在服事当中来塑造我们，也来改变我们。当我们每一个人被改变的时候，主我们都能够借着这个服事，我们被你所磨成啊你儿子样式的时候，主我们这个教会这个身体就在主里成长，我们每一个人也在主里得以建造。主我盼望我们有这样一幅美好的图景在我们心里，我们愿意来把自己摆上。主啊，求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主啊，今天实在是我们在你面前说，我们因着你的爱，我们再不是自由人，我们愿意来永远服侍你。主，献上我们的祷告，是蒙你的名，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